幸福面对面。
欢迎来到今天的幸福面对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现在在我对面的呢是南京姑娘果金。果金你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的果金。
对，您的姓很特别，喜欢这个果，杨过的过，对不对？
是的。
这个过在南京算很多人的姓吗？
嗯，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姓。
是在台湾也是比较少见的姓。我其中一个朋友就是姓过，我就问他说，哎，这个姓好特别哦，现在又遇到你。
是的。
我们之前在南京已经见过面了。
对的。
对，但是没有时间聊聊天。我要把握这一次今天的机会跟你聊一聊。
好呀。
对，我知道您是一位白衣天使，对不对？
是的。
我从小最佩服的，然后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白衣天使这个角色。
哦，是吗？
嗯，
我到今年已经工作第14年了。
第14年，意思说你也不可能再换别的工作了。
对，这是我认定的一个职业。
而且你认定是从小就认定了。
是的。
嗯，为什么呢？
受母亲的影响吧。因为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就是身体不是太健康嘛，然后我就从小有那种失去母亲的那种阴影。然后我从小，
你怕失去母亲？
特别怕，特别怕。然后我就觉得身体健康特别重要。中专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出来做了一名护士。
是。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想要当白衣天使，然后你学习护理，跟你真正进入医院在做护理的工作其实有没有落差？
有很大的落差。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护士不就是打打针发发药，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真
正还挺威风的。
对，就是特别有就是那种职业感，然后穿上一身护士服。
对， 对，多漂亮，
感觉超赞。哎，
是。
然后真正进入工作以后就觉得护士这个职业确实不简单，特别的严谨，然后一条人命就在你的手上。
是这么严重哦，一条人命。
对啊，你打错针发错药，那可能就会给病人造成很大的危害。
你的工作时间很长对吗？
我以前工作时间是三班倒，需要值夜班。
哇。
对，现在就是暂时是白班。
是。是。
但是强度比较大。
是的。你可不可以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在医院里面的那种你看到的那种氛围，或者那种生死交关的一些例子？其实一般的人都觉得哇，医院很不想进去。
对，是的。
但是真的身体遇到了状况，我们必须要求助，必须要依赖的，
是的，
还是你们。对。那每一个生病的进去都会希望说啊，医生护士你们一定要帮我医好。
是的。
那种强烈的渴望啊。
对。
但对你们来讲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如愿的。
对。
那你怎么跟家属这个中间你要怎么去拿捏哦？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对象对的是老人的一个人群。那很多老爷爷老奶奶身上有很多的慢性病。
对。
他们吃一顿的药一把抓，一看就十几颗那种药。然后很多老人心里也特别就是需要慰藉嘛。
当然。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医疗行业就是经常是在治疗，但是实时是在安慰病人。实际上我们就是能做的就是给患者就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那种安慰跟那种支持，就像我今天是这个老婆婆，我自己知道我可能七八十岁了，可能这个蜡烛已经烧到后面了。但是我对于蜡烛的另外一头不了解，我很害怕，我会恐惧。
对。
我每一餐吞了那么多的药，好像我不吞它都不行，它已经变成是我一个那种依靠了，不吞我可能心里都会慌。能够给他怎么样的支持可以让他们宽心呢？
是这样的，我们那边70岁的老人已经算是非常年轻的，经常能看到80岁9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然后我 经常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你现在在我们这边算是青年人，然后很多9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骨折以后到了我们康复科嘛，我们说你的肌肉需要锻炼，很多老爷爷老奶奶会说，哎呦好累呀、啊、好苦啊，好疼啊，然后我们就是作为康复科的护士，就经常跟爷爷奶奶就是劝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哎，这个累啊苦啊，因为地球的引力是往下的，现在你需要完善，我们每天锻炼，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们跟你一起，然后就是我们一起进步。那很多老爷爷老奶奶可能由于骨折进来的，需要复健嘛，然后出去的时候就是自己拄着拐杖出去的，就特别有信心。
是是，
对
是是。
然后我们接触的，就是我自己职业体验嘛，我觉得迎接一个宝宝的出生和送病人走掉，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因为我接触过几位临终的病人，也送走过几位病人嘛，然后我觉得我在旁边我可以告诉他没关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但是你的家人还有我们都在旁边都会支持你的，你不用担心。
是，
对。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对。当然还有个疑问哦，就是就你的观察，这十几年来尤其是跟年长者，你可以帮我们分析出说怎么样性格的老人家他们好或不好会大概有什么样的差异点？
我们医院服务的对象都是老干部嘛，
是，
然后年轻的时候德高万重，就是希望别人尊敬他，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别人尊敬他嘛，所以我们就是将心比心嘛，然后就是站在老爷爷老奶奶的角度为他们着想，然后可能他们复健的时候锻炼的时候会有点累啊，我们就先是认同他的感受，然后慢慢的找到他的需求点，帮助他。对，然后同时老人是有时候会特别的有一种孤独感，然后我们会观察到他的需要，然后时时的到他床边，刚开始的时候会陪伴他前段时间的一个复健。
老人家真的是像小孩吗？
绝对是的。是呀，
就算他以前是怎样的呼风唤雨啦，
对呀，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得像哄小孩一样哄他。
对呀，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在我们科给一些从床上到步行的患者，然后老爷爷老奶奶做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一个训练嘛，要站一种叫做直立床，那站的过程中很多老爷爷老奶奶会有一种心理压力，觉得要晕倒了，或者是觉得很害怕，那这时候我就会及时的给他一个赞啊，或者说你做得很不错了，我们再坚持一分钟或者再坚持两分钟。然后爷爷奶奶们会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有希望的。包括我有时候，因为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允许带手机的，然后我们一些节日的时候，我们会给爷爷奶奶就是送上我们的祝福，
是
给爷爷奶奶过生日，
是
包括带动他们做一些呼吸操，这些都经常做的。然后我还把我们环境厂的十字手印交给我们那边老爷老奶奶。
太好了太好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有个感觉哦，就是听过经理在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感觉到你那个整个气场，整个给我们的氛围那个感觉是非常有暖度的。感觉上你的生活重心，你把就是这种将心比心是真的打从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为他们在付出的，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我想问你，平常你自己本身的情绪多吗？
我以前情绪很多。对，现在好多了，还是在练习中。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打动我的，当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其实负面情绪就自然而然就少了。
这句话我希望你可以再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它的力量可以这么大？
我就觉得举个例子啊，我们护士经常是节假日是休息不了的。
对，
有一天我下夜班，然后一个爷爷说，我都这么老了活着有什么意思，然后说小顾耽误你了，你夜班这么辛苦。当时我就停下手中的工作，我就跟那个老爷爷说，你们就像我的爷爷奶奶一样， 然后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我跟你们在一起，跟你们一起过节日，我觉得是我的福气，你一定要好好就是说一起锻炼，然后我希望看着你走出医院。
是，
然后我讲完这句话就是很激动的，就是手握住我，然后说就是很开心嘛。
对，当然。
对，
那你呢？你自己？
我当时就觉得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温暖，就是很开心。嗯，
所以那个时候胸中的气机应该是非常好的。
嗯，特别好。特别暖和。
对，特别暖和。
对啊，
所以这就是氧气咯。
很氧气。
真的就是气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养起来。我就是因为心中有他人。
对、啊、
我们将心比心。
对，
为别人多一份着想。
对，
气是养在自己身上。
是的，
受益的都是自己哦。
对啊。
那家里有小树苗、
啊、家里也有小树苗。
对、
下个月八月份即将参加苏州的四部曲。
哦，四部曲。
对啊。
那你怎么样在家庭跟工作可以都兼顾得很好呢？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家庭和工作是一个角色互换的过程、就是回到家我就是作为一个妻子，然后作为一个就是我女儿的妈妈，然后是相夫教子，然后在工作中我是承担一个组长的一个角色，我带好我的组员，把我的工作认认真真的完成、然后包括就是可以用我的心能够打动到我们，就是我们单位、我们科的老爷爷老奶奶，就给他们向上的力量。
那过今你有没有曾经说啊，我回到家了，然后那么多家事要做，好烦哦，或者是女儿不听话好生气哦，
有、啊、
或者是想到我明天要上班我好累哦，这些言有没有出现过？
有啊，田你不知道我以前经常跟我老公发飙、是真飙。
你讲的以前是、
没学环境产以前、
啊、真的、
真是飙，什么扔枕头啊因为那个盘子太贵了
所以扔了枕头。
扔枕头，因为盘子扔了还要自己收拾啊、所以扔枕头、然后发飙，然后自己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先生在那边玩电脑，就一肚子怨气就上来了就那股气就直往头冲然后就在那边讲，看我这么忙就不能伸手搬一下嘛，就是最后是忍不住，
是
然后你一言我一言的。
你说是学习房地产之前？
对啊，
是那个模式，
基本上是两到三个月发作一次。我先生都说这个是定期的，就是必须要发出来一次。
发现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哈、你要发作一次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现在的模式呢，又是怎么样？
现在模式，我觉得就是我回到家，因为先生也比较忙嘛，然后每天晚上要加班到八点九点。
他也辛苦，
他也辛苦。我其实我觉得我比他要轻松很多，我就自动自发的，就是把一些事情给做好。真正的一些体力活，还是会留一小部分给他了。因为我先生也是比较忙的嘛，然后我就想将心比心嘛，我就觉得这样配合的非常好。
当你们这个模式改变以后，你老公会不会等不到那个你要发飙的那个时间？
哎，他会觉得哎，你最近。在这边扫地要不要我来帮助你，就是不用我讲他会自动来帮助你，说老婆辛苦了。然后我有时候我给女儿洗完澡嘛，然后我搬那个澡盆特别重嘛，
是
然后他说哎，这个你喊我你喊我，你这个不要闪着腰。对，就
变体贴了，
体贴了。然后女儿也会上了小树苗嘛，然后变化也特别大。
变化特别大又是怎样？之前又是什么样的模式，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模式？
女儿就是小女生嘛，特别喜欢贴画。以前起床以后就是经常先忙弄她的贴画，要忙弄十五分钟，然后呢就是要画画，就是分不清大小先后嘛，因为早上是很急的，然后那时候就特别烦恼，就跟她讲道理也没有用，
她就想做嘛。
对，然后上了小树苗以后，他就知道大小先后，他觉得就是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做，回来以后先做作业，早上起床以后应该先刷牙洗脸吃早餐上学。
在没有上小树苗之前，我想问问郭晶哦，你对于小孩的教育那时候你会用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你本来自己理解的，我要当一个妈妈，我要怎么样教育我的孩子，你那个时候想法跟你认识小树苗以后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以前就比较善柔吧，就是觉得要给孩子爱的教育，就是跟他好好讲道理， 横扫给他喂盐，但是发现这一招彻底失败。然后上了小树苗以后宽门并进，就是给他爱的教育的同时给他上上规矩。我在家买了一把戒尺嘛，然后不听话的时候先跟他把规则讲好，如果真正的触犯到我的底线，然后我就把戒尺亮出来，
家规亮出来，
对，戒尺亮出来，然后给他一些小惩罚，
是
让他知道这个是雷区不能跨越。后面就是等过了一下然后再哄哄他，然后他下次就不会犯了。哎，我觉得这一招真的是很有效。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还蛮明理的小孩了。
对，而且我觉得受小树苗的影响就是特别大嘛。我记得有一次小树苗有个功课就是回家先完成功课，
是，
然后那天回家我特别累，就是我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完成功课，那天的功课是要到商场，就认识标签，
是，
然后哎，我当时就找了很多借口嘛，我说哎呦今天就不去了吧，明天完成作业也没有关系，实际上是我自己有私心。然后我女儿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完成不了的事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完成，
是，
而且大小先后应该先把重要的事先完成。然后到了商场以后他主动跟那边的营业员说阿姨，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什么作业，请借用你们的地方。然后那天功课就完成得特别好。
他说的真好，做的也很好。
对啊，然后第二天就是到了学校以后嘛，我记得那是他上了三月份苏州小树苗的第二个月嘛，然后老师就跟我谈心，正好我很少接送女儿的嘛，然后他们幼儿园班主任就说你们家女儿最近一个月来进步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
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激动吗？因为父母就是最希望孩子是成龙成凤，只要是一点点进步我都很开心，但是平时在家里我看到的进步和在幼儿园里是不一样。然后我当时就问老师，我说老师是哪些方面他表现得比较好，然后他们班主任唐老师就说你们家女儿在学校能够主动关心同学，然后默默无闻的帮老师把事情做好，这以前她从来没有过的。然后包括她遇到事情她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是，
以前她会回家跟我说，然后就是不好意思跟老师说嘛，现在她会跟老师把自己的想法给说出来。对，
你说在小树苗里面我们没有一堂课是在教他语文，也没有一堂课在教他数学国文，这些都没有。
对，
但是你这五颗星你带回生活当中，
对啊，
自然而然他该有的数学语文所有的能力他慢慢就会出来了。
对啊，我觉得小孩他每天必做的事就是自己画画记录善本。
他也写善本了，
他也写善本，他会以画画的形式，因为他不会写字嘛，
是，
对，然后我看他的善本特别开心特别搞笑。
我想要知道你女儿写的善本大概有哪些事。
比如说公公送他去上学，然后天气很热他给公公扇扇子，
是啊，这是一个善，这个要记录。对，
然后还有爸爸很晚回来我给爸爸捶背，
哎，是一个善。
然后就是我问他记录下来的奶奶在打扫卫生，我给奶奶最心爱的贴画并且帮助奶奶打扫卫生。
哇那你觉得他从这么小还不会写字，他用画画，可是他已经拥有他这个善本了。
对啊，
你觉得对你女儿她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从小能够帮助他树立一个大方向是正确的，然后就是能够帮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好幸运哈，
特别幸运。
对，那是不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善本呢？
哦，我的善本啊，
对，
我的善本就是我每天我都在记录嘛，然后我就发现我记录了善本了以后，然后就发现就是心中更有他人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做的事变得多了起来，以前觉得可做可不做的，现在就觉得哎，做事的积极性更强了，
更强了。
对，是的。
举个例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比如说以前在路上看到动感单车倒在地上了，
是，
然后以前就视而不见，就直接走了，
好像不干我的事。
对啊，现在就会随手把它扶起来，然后就发现随手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再比如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碰到就是地上有 范例嘛，以前也是走过，然后现在就是随手拿一个簸箕把它处理掉。包括就是同事嘛，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就是鼓励一下，我觉得就是行善的机会很多，处处都可以行善。
是的，而且你如果看到那个范例哦，你有没有试过？我看到那个范例，我走过去，没想要去处理它的时候，
很卡，就是很觉得很怪怪的，就觉得
心过不去哈。
对，是的，是的，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善本真的是
很重要，
很重要，真的太重要了。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因为赶上班嘛，那个车子我就得开快点啊，要赶快过这个红绿灯啊。
对。
但是刚好在我前面有一部车，它在我的面前回转。那回转的时候，要我以前啊，我一定也是，它要回过去，我一定是找一个那个当下可以钻过去，我马上就立刻开过去。但是我今天我也是就马上刹车停着，我就让他很安全的回个一次两次，然后他就举起手跟我说谢谢，我没有再跟他回礼，他又举了第二次手谢谢，然后又第三次手谢谢，我就我马上跟他说不会，不用不用不用。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事情，
对，
但是他跟我说了三个谢，一定要讲到我跟他回礼为止。我就觉得这个善哦，你要影响自己，影响到别人，影响到这个氛围，就是靠那么一个小小的善本。
对，
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不是为了要记善本。
对，是的，就是内化成自己的一个习惯。
是，
而且我发现，就是记录了善本以后，我更能发现别人的善了。
对，
嗯，
真的，
嗯，
所以这个善本，我还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再多多分享一下，因为我一直在跟周遭的朋友就说。我们先别讲你经典要怎么读吧。
对，
好，我们善本先拿着，先选一本你自己觉得哎，这个是漂亮，我可以随身携带的一本善本，我们慢慢的来记录它。
善本我现在随身都带在身上，每天就是记录。然后我觉得善本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起了一个督促和促进，因为我看到前面记录的事情，我就觉得特别有促进作用嘛，然后这个信心爆棚。
是，
然后到第二天我就觉得每天虽然都是在做事，但是一点都不累，就是把心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累，然后就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很开心。为别人服务，以前只是头脑中在想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感觉到，但是现在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幸福指数是往上飙升。
对，
人
家说万事起头难吗？善本一点都不难，你只要先把一个本子带在身边就对了。
是的，
如实的一笔一笔的去记录它就对了。
对，是的，
对，
就是听话照做。
对，就是这么做就对了。
对，是的。
刚刚呢，我在入院的厨房就看到你在切那个辣椒，
是
辣不辣？
有一点点
那个整个辣的气是往上冲的哦。
对，是的，
你那个时候除了一边手边在做这个动作，那你有心里在想一些别的吗？还是你脑海中在想事情，或者是你心里在关照，你有在做其他的事吗？
我当时在切辣椒的时候，我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做，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切的速度比较慢嘛，但是我接受我现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辣椒我觉得蛮有感情的，就是今天跟辣椒结下了不解之缘，就看到辣椒就特别亲切。就感觉到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能把这么尖尖红红的辣椒能够长出来，然后长养我们的阳气。
是，
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开心和感恩。
这个辣椒是你从菜谱摘回来的吗？
不是我从菜谱摘的，但是从菜谱摘再接手
腌
笋子
啊，
然后准备等一下做那个辣椒酱。
是，
对呀，
这几天菜谱都有去，
有去。你今天早上摘菜的，
你跟我们形容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好不好？
有点小激动，就是内心暖暖的，就觉得好神奇哦。昨天才一点点小的菜，
菜苗，
对，小菜苗，我们每天浇水嘛，
是，
然后到第二天就长了那么大了，然后第三天就可以采摘了，就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也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事情每天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对，
不需要那么复杂。
是、是，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菜苗放进去，然后就让它自己率它的性，然后自然就长大了。
是、
难怪为什么讲师一直要跟我们讲说叫耕读乐活啊、反正我们要读经典，但是呢
是
我们也必须先到菜谱里面去耕种。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没有关联。
我觉得有关联啊，这经典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好好的落实，
它是活生生的。
对啊、
对，
然后包括经典讲的大小先后，我今天生柴火有大小先后、然后
辣椒
辣椒也有大小先后，包括经典讲的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今天把事情都准备好了，后面就很顺利，如果不准备好，可能后面后果可想而知。
是
这个经典讲的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读经典很重要，
很重要、然后呢如果能够在菜谱里面接近这个大自然，
对，
去了解整个宇宙的力量，我想对于这个经典在日常生活中，
对
啊、对啊，真是太好了。
对，
再来的几分钟哦，一样哦，按照惯例，当然我把时间交给你啦、你有那么爱的妈妈，你有就是你的人生的另一半，你的先生、还有我们的小树苗，我把时间给你，
好的，
利用这个空中的时间跟他们讲讲话吧。
好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还有我最亲爱的老公，谢谢你们这一次支持我来钟岭山，让我呢可以踏实的来行禅，然后特别的感谢你们，然后回去以后我会好好做你们的女儿，做你们的好妻子，然后我最亲爱的女儿贺以涵，妈妈永远爱你。
谢谢过金哦。你的爱除了给你的家人以外，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老长官，就你医院的那些，
是呀，
对对对，很开心有你，有你陪伴他们。对，
其实我更开心，因为我觉得能够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其实我每天我觉得很充实，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是我的福气，应该是这样说，真的
是对，谢谢你国金，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来听我们的分享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拜拜。